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讲一个比较迟到的一个题目，又讲讲莫言。莫言呢，事实上在12年前就得到过诺贝尔的文学奖，2012年的10月份，那么他就已经得奖了。那么也就是在华人里面，两个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人啊，前面一个高行健，他都不是中国的国籍，那个可以不算。但是呢，莫言呢，就真正是一个中国的作家，他得到了诺贝尔的文学奖。这件事情呢，对于每个华人来说呢，都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因为终于有华人拿到了这个诺贝尔文学奖，是多大一件事呢？但是呢，为什么我一直没讲呢？就是因为他得了奖就得了奖，并且都已经过去了。2012年，我还不记得那个时候我有没有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讲莫言得奖。那么，但是那个事情过去以后呢，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过去的主题，那就没有把它当成一个主题来讲。但是搞到2024年，搞到今年的年初，好像3月份，那居然呢，这个中国大陆呢有个人出来告这个。莫言说莫言呢是卖国的啊，并且还真到北京法院去告了他，好像控告他要他赔几亿人民币，我不知道赔多少钱。不过整件事情呢非常的搞笑啊，这件事情。那个第一个，莫言的这个书里面有没有说卖国，有没有屈辱中国，这个且不用说。那个莫言的书都出版了这么久，你要来清算，你要按照这个标准来清算，那中国的作家能够被清算的就太多了。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扭曲的现象。2024年，这个人呢出来告他。所以呢，这件事情让我想起呢，哎，我真还得讲讲莫言的这个文学奖啊，拿到诺贝尔的文学奖。那么我自己呢，不是研究文学史的，所以我应该说，除了看过莫言的书，看过这些中国现代当代作家的书以外，我并没有多大的发言权，因为我不是研究这个的人。那这个要看莫言呢，我其实受影响比较多的还是看那个徐子东教授啊。徐子东先生呢，我们很熟悉，因为他在窦文涛的《锵锵三人行》里面他讲过很多年的话。那么《锵锵三人行》除了窦文涛经常来客串的好几个人啊，马家辉啊，徐子东啊，这个等等这几个人吧，这个反正是非常好听的一个节目。2017年这个节目就停播了，但是呢，在这个节目还在播送高潮的时候，2012年左右，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这个座谈，这个座谈呢就是请到了这个徐子东教授，那么就问他对于这个莫言得奖的这个事情的评价。那我呢看看徐子东的讲法呢，我觉得非常的到位啊，就借他的讲法讲一讲。那么大家说这个每年呢都很多人要关注一下诺贝尔奖啊，但是呢这个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很关心诺贝尔文学奖，因为诺贝尔文学奖它涉及的语言范围太大了。那么你每年要把诺贝尔提名的那些文学奖的这都看一下，你且不说你的语言跟不上啊，第二个呢，你就是跟上了，你要读懂也不容易，因为国家跳跃太大，一下葡萄牙，一下阿根廷，一下南美洲，一下墨西哥，你怎么去跟呢？跟不上。所以呢，这个诺贝尔得奖的文学作品呢，我都是等他出了奖，我才去看这个翻译本，并且呢，讲老实话，有一部分呢，我真还不看得太懂，但是对莫言的东西呢，就看得懂。莫言呢写了很多故事啊，都比较好懂的啊。我讲莫言，我看过他的几本比较出名的故事了。一本故事叫做《酒国》，就喝酒的国家。那篇文章我看得很早，他是92年出的小说，我大概是93年就看过了。他的那本小说呢，这个《酒国》里面他讲的。这个世上是有一些很大的一些事情，三条线索啊，有些魔幻写实主义的写法了。那么就是这个主线索是有一个特级的侦查员，那么奉命到一个城市叫酒国，就喝酒的国家啊，去调查这个本地的这个 这个犯罪，这个犯罪呢居然有一条呢就是把小孩蹲了去吃，第二个呢就是喝酒啊，那么并且呢有些人呢有些人喝醉了酒淹死在茅坑里面，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故事，挺荒诞的一个故事。那么这个看了那本书呢，我就发觉呢这个莫言呢、讲故事的能力很高，就是这种事情他的确你把它浓缩一看就真正是一个国家的很大的一个问题，每天大家都喝酒，每天大家都是乱七八糟的吃，这个是的，但是呢把这个东西写成一个非常的极端的一个过程，这个呢就出现了这么一部小说啊，我们叫九国。这个九国呢讲了很多啊，它其实呢是有一个人啊，永远喝不醉，结果呢就被调到矿山的党委，他的工作呢就是陪干部出席酒席，那么喝多少都不醉啊，就深得领导的宠爱，这个人会喝酒。那么这个写来写去啊，他发觉很多事情呢比这个复杂，不光是喝酒，因为在喝酒的过程里面很多的政治交易在这里做成了，所以呢他就用九国这个题目来开始讽刺这个政治了。那么这个他自己也说啊，他说20世纪90年代1990年左右官场的腐败，这是我的一个批判的中心啊。他说现在的批评界呢喜欢的是优雅和高尚，那我的作品呢可能就不符合他们的标准，这是九国。这本书我看了以后，我觉得莫言呢真是胆大，90年代就把官场的这种酒文化写得那么深。那么当然呢他后来写了一本叫《蛙》，《蛙》这本书呢其实呢就批判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批判这个计划生育。那么这个因为这个书里面写的一个主人公，他的姑姑就是领导部下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已经生育的男人要结扎，已经生育的孕妇要流产啊，两件事情。所以这个姑姑啊，一辈子是结束了2000多个胎儿的生命。到了晚年，她觉得自己呢罪不可恕，内心充满了这个罪恶感，所以呢就嫁给一个泥塑的大师，和大师一起呢通过捏泥娃娃的方式来赎罪。这个就是讲的这个蛙这个东西，这个整个事情啊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特别的地方。它虽然叫青蛙的蛙，其实这个字在普通话里面跟女娲补天捏小人的那个女娲是一样的，所以呢莫言的整个小说呢它有一种很高度的政治的讽刺感。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他为什么能够得到了这么高的奖呢？你看蛙那就已经把这个这种计划生育啊等等啊都放进去了，后面有好多事情他都加到了这个文化革命的这个背景，所以呢整个的背景呢相当荒诞。莫言呢他当然不提这些政治运动，就是提一些具体的事，但是呢写起来呢血淋淋的这个书。那么按照这个徐子东教授的讲法呢，说这个故事呢是非常的残酷的整个过程。那么他就说这个有没有一些什么的原则可以获得诺贝尔奖啊？徐子东呢倒是随口一讲就有6个基本条件，我看了一下呢他讲的倒是很真切的。诺贝尔奖文学奖当中只有一个评委懂中文，就是马悦然。这个马悦然呢当年就是翻译了高行健的书，高行健呢就得奖，所以呢诺贝尔奖啊这么一个奖他只有一个人懂中文，这个人呢他起码对了中文的文学是起到重要的作用的。那么当时这个中国很重要的一个作家王安忆就说呢，这个高行健中奖呢是中了六合彩，那怎么排也不会选中高行健，哎，就高行健呢就碰上了这个彩。那么但是呢徐子东就说华人要获得诺贝尔的文学奖有6个基本条件啊，我这里数一数大家看看对不对。第一个要写乡土文学啊，这个就不能写老外的，因为呢是中国人的文化土壤，这个很重要。 我们看看这个莫言写的，就是地地道道的山东文化，他用的字、用的词、用的比喻、用的人物、用的背景都是山东的，非常的具有山东的，这是第一个。但第二个呢，要用现代主义的手法，你不能写成传统的中国的小说那种写法，那就得不来讲，就讲故事。现代主义手法呢，就是这种超现实主义的做法啊，这个做法呢，大家看起来呢，觉得能够和现代文化能够对得上。大家要知道，这些评委呢非常重视现代文化。你就是把这个中国人的小说译成的外文，外国人呢，他照样用他熟悉的现代文化的眼光去评价。所以呢，必须要用现代文学的这个手法啊，这个呢就是和世界的纯文学可以对话，否则呢，你就看都不会有人看。第三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要写发生在中国的世界性的事件。那什么事件呢？就是文化革命啊，1966年到1976年的这个十年，这个是全世界都知道的。我们看见很多这个文艺节目，国际拍的关于中国，都是用这个做背景啊。我们看那个加拿大出的红色小提琴，我们看看美国出的这个末代皇帝。它的里面都插入了文革的背景，这个文革的背景是世界所知道的。中国的这个整个历史的进程啊，有好多段外国人不熟悉，就是概念并不了解。你说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到现在这段时间，老外基本上是模模糊糊，也不感兴趣，但是讲文革呢，他劲就来了。所以呢，如果有这样的中国的这种事件，就是在中国的事件性的事件，就是十年文革，非常容易引起注意啊。第四个，那就是要对这个政府的这个社会制度有挑战，比方说对计划生育啊，对于这种酒文化这种呢，就是对制度性的这种批判，这个很重要。如果你都是讲颂歌讲好话，你是得不了的。这是我们讲的这个第四个条件。第五个条件非常重要，就是翻译本呢应该是非常好的英文的，或者法文的，或者瑞典文的翻译，那么也就是说评委都能看懂。那我想呢，要译得好的英文本也很重要的。大家说，哎呀，现在机器可以翻译，电脑可以翻译。我跟大家讲，我最近用电脑，也有些时候这个贪时间快，让它译出来的东西呢，那就是从头到尾你都得改，还不如自己译啊。就是它的翻译总是有一种机器的味道，是电脑的味道，它可不是人的。特别是文学作品，有一种人的对于文学的感受，那种东西译不出来。你就看鲁迅的小说吧，那么简单的几个字，那个你说怎么译啊？那就译得好和译得不好就差得远了。译得不好，这评委看的白看，觉得不好，所以这点很重要。那么第六个，这个作者应该在中国以外要有获过奖或有好评啊，这是六个条件。我再数一数啊，得诺贝尔文学奖六个条件：要写乡土，要用现代主义的手法，要写文革，要批判这个政治的这些不合理的事情，要有好的外文的翻译本。另外呢，这个作家必须在国外有过获奖或者好评，就别人要知道你。那这六大条件，这莫言都具备了。那么当然呢，除了这六个基本条件，也不就说你就能得奖，有时候呢要加一些偶然的因素啊。比方说高行健那时候写的《灵山》，他写的呢是大西南。刚刚呢，这个我们说诺贝尔奖的这个唯一的一个懂中文的这个评委啊，他呢太太呢是来自中国的大西南，来自四川。所以呢他熟悉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呢就是等于说一个偶然的机会。高行健写的西南，恰恰呢这个评委他的太太呢是个四川人，所以呢就非常容易了解。这个评委叫做马悦然啊，这是个瑞典人。那么这是一个。那么一般来写中国作家的乡土小说呢，写北方，写大草原， 写西北风，写东北，写山东，这个都是写的，很少有什么写上海呀、啊，这个广东啊这些能得奖，因为这地方太发达了，要写比较偏远的地方。灵山就是这个写的这个高行健写的这个主公是个流浪汉，叫川贵。那么马悦然教授呢，他几十年共患难的夫人呢是个四川人，所以呢马悦然呢就自己去翻译灵山，很多的乡土民俗细节呢都得到夫人的帮助，所以呢这个增加了对高行健小说的这个感情。这个偶然呢不是高行健求来的，灵山还没有发表手稿呢已经由刘在甫推给了马悦然，那么所以呢这个我们说高行健自己都想不到。我们再用上面六个条件，我们来看看这个莫言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用点时间和大家讲讲2012年德国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个中国作家莫言。莫言呢，我们说他得诺贝尔这个文学奖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在各种方面符合刚才我讲的徐子东教授讲的六大条件啊，这六个条件，写乡土，用现代的手法去写，这个并且呢要写文革，要有批判精神，翻译文要非常好，要在中国外面有好评。那么莫言呢完全对得上。红高粱是写乡土的，那乡土的不得了。第二个呢，莫然的写法呢是这个超现实主义的写法，是现代主义的手法，是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他从透明的红萝卜那篇文章开始一直写到蛙，他都在写文革。第四个，他的翻译本非常好，那个美国的汉语家这个格浩文这些高手一直翻译他的书，并且非常努力地把他推荐到英文世界里去。第五个，莫然在海外也获奖，获得美国的这个 Newman 2009年的华语特别奖。他的生死疲劳也获得香港的《红楼梦》长篇小说奖啊，这个都有的。那么但是呢，如果说莫言有没有弱项呢，也有的，那就是莫言呢不像高行健那样，他是个意见分子。他呢这个当然他煽情批判的仪态节欲，这个呢也符合海外的这个视觉。那么当然呢他写的生死疲劳也是批判土改的农村政策。那么但是呢，是不是说一定你要站在那里反政府呢？我看诺贝尔的这个文学评选委员会呢也不会是这样的要求，所以莫言呢他基本上是符合了这个要求的了。那么那个莫言、王安忆、贾平凹这些人呢都是主流的作家，所谓主流呢在中国政府呢是受到推动的。但这个主流在于身份，不在于作品，作品不一定是主流，人是主流。从199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对文学的管理方法就不太一样。那个1950年到1970年左右，那经常是批判作家，纠正作家的思想。现在的方法呢，就是我们给你一个出版的规矩，有些东西你不能写，除此以外呢就让你自由，作品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但是不要踩人线。那就是你越是边缘化就没人看，越是现代派的技巧就越少人看。那么但是呢作家呢这个本身呢，你这个也要想到我的作品希望能卖，能卖才有收入。但是呢你又想真正的为这个艺术的话呢，看的人就少，这个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了。那么作家里面有些比较尖锐的啊，比方说这个陈忠实已经去世了，他写的《白鹿原》。那么要拍电影，我们就看见了《白鹿原》本来是一个锋芒毕露的一篇小说，但是呢在拍电影的时候把它磨得圆滚滚的。还有好多的这个作品，像这个《兄弟》啊、《古炉》啊、这个莫言的《生死疲劳》啊，这些都是不能拍电影的。 现在的文学在政治上是基本上被边缘化了，文学呢还保持着比较强的对社会的批判性，那么但是呢文学呢因为它没有多少人看了，所以呢你在那里叽叽咕咕的讲一些话它还能够生存，但是呢能不能够被大众接受就另外一回事了，你不能拍电影你基本上就没人知道了。徐子东对于莫言的评价这个六个条件呢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有趣的。我稍微讲讲徐子东啊，因为徐子东这个他在锵锵三人行的这个演讲啊，我觉得是讲的最好的一个，就是他的文学造诣是最深的。他是上海人啊，54年生的，1954年。那么一直呢下放到江西劳动，他在他的讲话里面也不讳言，他1976年他在调回上海，分别到上海钢铁八厂，然后呢又考大学，1977年考取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啊，读研究生，1982年就毕业了，他毕业跟我是同一年啊，他是得到文学的硕士，那么29岁就当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副教授，1990年他到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来留学，90年我那一年也正在洛杉矶开始教书，不认得他啊。他呢在 UCLA 读书，获得了东亚语言文学系的这个文学硕士，那么读完硕士他就回香港了，1993年在香港岭南大学教书，那么1998年获得香港中文大学的这个香港大学中文学中文系的这个哲学博士，然后呢就当学者了，在香港大学和芝加哥大学都当过客座的研究员，那么长期在岭南大学的中文系任教授，那么并且呢2008年开始当这个岭南大学的这个中文系的系主任啊，担任香港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现代文学批评的课啊，做得非常的好的。他做的一个节目呢，把学术融入这个日常话题是非常的好看的。其实徐子东据说他本人呢，他不太想上电视，但是他的朋友梁文道呢就游说他，所以呢他就在里面去讲这个节目啊。我们能够把以前的他讲过的《锵锵三人行》的节目拿来看呢，徐子东呢讲的是最有这个文学的这个根基的啊，这个讲得很好。那么我们就讲讲莫言这件事情了。莫言因为我今天要讲其他，就是这个2024年的三月份就有人呢就告他，就要把他告状啊，就是一个微博上有个用户，这个用户叫吴万征，这个人什么人我不知道，他呢就在这个北京的一家法院就告莫言啊，说有罪，说他呢这个作品啊丑化八路军、美化日军、诋毁毛主席、抹黑中国人民啊，这种事情我看起来呢都有些触目惊心，就是你写本小说隔了这么久有人告你这么大的罪名，如果罪名成立就不得了了，他并且呢要求莫言赔偿名誉损失费15亿人民币，也就是每个中国人1块钱啊。这个告状的人呢就有些让人的发指啊，就是别人一个作家那么多年写的那么多小说得了诺贝尔奖，你呢去告他一状，然后告的状呢还写的这么样的这个尖锐啊，那并且呢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十大罪状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2024年2月27号，这个吴万征他用的微博的账号叫做说真话的毛星火，他发布了很多控诉的照片，说在北京呢已经告状要他赔15亿人民币，那么当然呢法院说你不知道莫言的居住地址，没有判断他属于哪个法院，就拒绝受理，法院呢就把他推回去了。然后呢这个姓吴的呢又开始说我还要继续的控诉，结果中国的一个很左的一个这个人呢，就环球时报的前总编辑胡锡进都写了一篇文章说这个不对的这件事情啊，这个别人用打莫言进行自我炒作是一个闹剧， 那个就连胡锡进都看不过去的，就这个人什么赔15亿元人民币这个事情。但这件事情呢，的确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个警觉，就是在这么一个社会环境里面，有这样的人出来搞闹剧，把这个小这个根本不是个事，把它搞成一个官司，并且呢，在网上呢还有很多人的转播，这个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人让人害怕的一个事情。这个人他的这个微博呢是被转播过10000多次啊，然后呢说这个莫言对这个污蔑了这个八路军啊，说这个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他的作品符合西方的政治正确啊，他所描绘的中国符合西方的想法和西方对我们的预期，就这么攻击他。那么没有多久，这个也有人呢就加进去了，就是2020年3月4日，中国有一个驻巴西里约热内卢的战狼总领事叫李阳，他也加进去骂，他说呢，莫言为辽沈战役纪念馆写的题文炮火连天，只为改朝换代，尸横遍野，皆是农家子弟，说这是政治反动言论。你看看这个事情啊，联系起来看还是挺恐怖的，就是连这个连外交的总领事他也跟着这些人呢一起起哄这种事情。那么这个总体来说呢，就是网络的言论现在越来越右啊，并且呢这种狂热的民族主义倾向的言论呢比比皆是。那么对这个西方的价值观，对中国学术界开明人士进行攻击。那么我们说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当时国内都是很高兴的，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民意气氛没有这么保守。那么但是如果这个趋势按今年的这个做法来说，那中国的文化和教育呢会受到越来越大的伤害。那个莫言呢，他的确呢他是用超现实的笔触谈了中国20世纪经历的很多的事情，包括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朝鲜战争，还有这个各场的运动，特别是文化革命的这10年。那么这些整个的说法呢，莫言呢他基本是讲故事，大家听故事就好了，故事的背景那就是这么我们前面讲过的这么一些事情。但是现在有人呢把他的东西上纲上线啊，就莫言呢当然他也没有出面的去回应这些事情。剩下一点时间我们讲讲莫言这个人吧。莫言1955年生的啊，他原来叫做管莫业啊，那个管呢是这个水管的管，这是一个山东的姓。那么他呢这个做过军队的，在军队退役，然后呢喜欢写小说。那么写的几个小说1985年开始他就写了一些具有先锋色彩的独特的作品，完全是自学的。2011年他就写了那篇长篇小说挖，就是讲一个主人公的姑姑帮人计划生育啊，亲手给人堕胎堕了2000多个小孩，觉得有罪孽，就这么东西。这个的作品呢得到了茅盾文学奖。那么2012年呢，由于他以幻觉现实主义融合的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呢就是刘晓波以后第二位获得诺贝尔奖的这个华人，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啊。这个就是第一个。高行健不算，因为高行健是法国的国籍，他不算中国的。莫言他的祖籍是浙江啊，但是呢据说他呢这个都没有去过浙江。他2010年他回到他的浙江的龙泉的后店村啊，拿走2块石头啊，去查族谱。那应该他原来是浙江人，不过他自己呢生在这个高密，就山东省。那么1976年参军，然后做过军队里面的图书管理员，做过干事，然后呢开始发表小说。1981年投稿发表小说，那么这些小说呢都刊登了。1986年呢他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文学系毕业，就学中文的。那么1988年恢复军衔之莫言呢被授予上尉军衔，后来呢官升到这个少校。 后来呢他就退伍了，然后开始写小说。1998年写了一篇长篇小说叫《丰乳肥店》，那么应该说是当时中国历史上这个版税最高的大作家，大概有10万人民币的这个奖金，得了一笔很大的文学奖。那么后来他脱离军界了，他转到一个报纸工作叫《检察日报》，并且呢帮这个报社的影视部呢写了连载的剧本。他呢基本上这个基本就是想写文章。那么后来他给自己起这个笔名叫莫言，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乱放炮啊，告诫自己少说废话。所以呢他就不断的这个就写文章，一直呢就得到了诺贝尔的这个文学奖了。他的家庭生活呢非常简单，79年和同乡的女子啊结婚，81年女儿出生，就是生活非常的简单。那么但是他的小说呢是有很多的题材非常敏感，反思非常尖锐，风格也独特，语言犀利，想象的非常狂放，叙事呢大叙事很磅礴，往往呢引起很多的争议。那么莫言说自己的写作是日常的生活中，我可以说是我是孙子，我是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的时候呢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我什么都敢写。他呢1980年代读过日本作家川瑞康成的小说《雪国》，就看见了有一句话说，一只黑色而壮硕的秋天狗蹲在的那里的一块踏石上，久久地舔着温暖的河水。他呢就想出了他家乡的一条大白狗，就写出了第一部小说叫《白狗秋千架》，那么出现了这个高密东北乡。所以呢他以后就一直写他的家乡高密，写了很多了，一直到红高粱就是高密。他写的书呢很多，比方《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十三部》、《九国》、《白狗秋千架》、《食草家族》、《丰乳肥店》、《会唱歌的墙》、《檀香行》、《41炮》、《牛》、《生死疲劳》、《蛙》、《蛙》是2009年的，还有《晚熟的人》、鳄鱼等等。他的电影，他的小说有几部改编成电影的，其中最重要就是《红高粱》。1987年，张艺谋导演获得了1988年的柏林国际电影节的金熊奖。啊，他也有很多电影呢，也拍的。《师傅越来越幽默》就被导演张艺谋在2002年拍成《幸福时光》。他另外那部小说《白狗秋千架》，2003年呢。被一个导演叫霍建起拍成一部电影叫暖，那部电影呢我没看过。今天呢就给大家浓缩的讲了讲莫言。好的，我明天再聊。